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才读的五处圣经都是谁讲的话？全部都是主讲的话，而且在每一处圣经除了中间那一节以外，其他的都有一个字，那个字大家有没有注意是什么字？今年五月份发生了中国发生一件大事，是什么事？五月12号在四川发生了大地震，要换了一个会，看着还是用这个比较牢靠一点。它的余震呢，特别是余震一直那么频繁，一直到前几天还发生余震，而且这余震的强度啊是在里氏6级，因为有几百间房子毁坏了，也是有人生命伤亡了。这个好像在中国的地震史上好像没见到过。那么在这一次地震当中，我们就看到全国人民还包括外国人都伸出援助的手来，也看到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亲自到第一线去来指挥，带领了几百万解放军还有人民的这个志愿者都去帮助救灾。这个是在过去恐怕在历史上也没见到过的。不但是这样的，在中外的历史上，中外都没有见到过。那像这样的像这样的规模的这样做，我们知道确实震动了很多人的心。当然这些报道在报纸上大家都知道，我讲可以在报纸上或者在其他的方面都可以知道。但是呢，我想讲一件事，就是这一次的震动啊，这一次的地震啊，震动了人的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信号，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号，也的确震醒了很多人，使我们就想到一些问题。我想我们先祷告，然后再谈。愿主的恩典与你孩子们同在，使你孩子们的眼睛张开，看见你救恩的奇妙，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因为你所做的都是美好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愿主施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是在这个地震以后啊，我在思考，也在读主的话，我发现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考虑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是人，人不能胜天。这个话可能有些人不太赞成，因为中国呢，在国内啊，就有一个口号讲什么"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一个口号， 是一个什么，就让我们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口号，而不是现实。你看，在大概四五年以前发生的那个南太平洋发生的那个海啸，那个海啸影响了十个国家，有夺去了20多万人的生命。在美国，这先进的国家，纽奥尔良、新奥尔良州发生了什么海水倒灌，也当时看起来也是束手无策。在76年，我们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一夜之间就夺去了几十万，也打20几万人生命啊。还这一次的大地震都给我们说明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大自然面前，我们人是弱者。有人不太赞成，说你是不是讲的是好像是太怎么样消极了。不是这样，为什么？有人说现在科学还不够进步，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对自然的抗争还需要加强，总有一天人一定能够战胜大自然。我说这个话呢讲的可能太理想了。为什么？我们回想这些事实吧。你看过去啊，我们在医学方面就发展了很多，一直是这几百年医学一直在发展，是领先的科学科技。可是呢，到现在为止，细菌有没有消灭？细菌不但没有消灭，而且越来越强。我们过去啊，吃饭是大自然所给我们的恩赐，但是呢，我们这些人就研究了用改造人工基因啊，搞的啊，也使用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些东西啊，又还使用激素。那么这些东西啊，是带来增产，但是呢，没有带来健康。我们人呢，结果是什么呢？是防不胜防的毒害了人的自己。过去我们在中国那门户有些地方还是夜不闭户啊，可是呢，当时我才讲有些地方，可是现在怎么样呢？在中国的我们可以，特别是大城市里面，我们看见怎么样呢？这个门窗都搞铁窗、铁门，就变成一个自己造成一个监狱。过去我们骑自行车啊，走路也很方便啊，叫安步当车。但是现在怎么样呢？恐怕有不知有多少家庭都有汽车了。有汽车了，走路似乎方便了。我们回去到中国去，我们虽然没有汽车，可以打的啊，那个也非常方便。但是方便是方便了，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大气层这个臭氧层破坏了，现在全球的 温室暖化，气温在升高，那南极北极的千年冰封的这个冰川开始怎么样破裂了，在融化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将来这个给我们严重的威胁了我们人类的存在。我们再看科学是发展了，什么现在这个电磁波呢越来越稠密了，什么电视啊、电传、手机，还有各种媒体等等传播媒体，所以是方便了。方便了以后呢，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当然是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了，就是性观念开始更加放纵了，家庭开始破裂了。我们像美国，我们有50%的家庭是单亲家庭，那么各种癌症、性病、艾滋病越来越普遍了。当然是更有其他的，像 SARS 什么东西，那就更不要讲了，新的品种都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啊，大家拼命建设，那么在各个地方都做什么核试验，好多国家在从事核试验，搞的什么呢？地球这个壳本来就很薄，像蛋壳一样的，哎，这样的话，这样一个震动啊，造成了破坏。现在盖高楼，盖了好多高楼，我们中国很高兴，上海呢有一个，上海是中国的第一高楼，是将近500米。400多米，将近500米。那在那个沙特阿拉伯那个地方呢，盖的世界上最高的高楼818米。像这样的话，那么的这些高楼多重啊？还有呢，大坝，搞好多水坝，各式各样的大坝。大坝呢是做了，水压增加了，整个的这个整个地球这个大陆板块啊的承载能力的开始要改变了。这一改变呢怎么样？地震发生了。好，那个我们这一次的四川大地震啊，据科学家分析呢，是和那个我们这个欧亚板块、亚洲板块或者印度板块开始互相挤压，这出现了问题。地震发生了，地震出来呢，瘟疫、饥荒一都相继的产生了。所以刚才讲各处都有饥荒、地震。我们科学发展呢，不知道大家是工作的。现在有工作的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感觉？我就看见我的女儿啊，就是这样，早上5点多钟，6点钟出去，到晚上8点多钟，将近9点才能回来，更加忙了。不是有科技进步了吗？可是更加忙了。这个忙的结果什么呢？你们发现？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怎么样？忧郁症多了，老年痴呆症多了，过去还不大听到，现在越来越多了。科学是在进步，但是它不能解决人的这问题。说是人定胜天，我看这个呢，这个是恐怕还早得很。我再讲第二个问题，就是人的生命是短促的，啊，是有限的。这方面呢，好像我们老年人啊，在这特别关心这个事。这个人生命是有限的，啊，有限的。大卫讲，我这一 我的一生的年日摘如手掌。大卫活了70岁就去世了。摩西呢，他自己讲，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人生的年日是有限的。可是这句话呢，我们在记着在年轻的时候不大注意的事。我们那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就喜欢一开始写开头就写说写写什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好像很快。其实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想不到这些问题，只是照着那个照别人这个一样画葫芦。可是呢，你慢慢慢慢就感觉到了啊！你现在我们30几、40几的人，你就感觉不如20几的人那时候身体强壮，就感觉还有些地方就不能随心啊！我们现在看着奥运会要开了，恐怕到30几的人就感觉是大年龄的人参加了。人生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正事，所以有人到现在还是叫做醉生梦死，还是感觉到啊有郑板桥不是讲一句话吗？他提一个题词啊，写的是什么？难得糊涂啊！人就是要糊里糊涂的过日子，行不行？不对的，不可以难得糊涂的。因为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知道我们人生是有限的。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呢，你就能够开始要明白神的心意了。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这次地震的时候，有些人在一边在抢救那些抢救生命。啊，在这废墟里面来把人啊，一方面擦眼泪，为什么？看到那些地上所摆的是多少成千上万的死尸啊，就摆在那地方。所以在那电视里，我们就有一个人就怎么样讲呢？哎，我们人活着干什么？开始叹息了，人生的短暂。不就这样过去了吗？你人生我们就开始想到，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开始讲到我们死了以后要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人呢，我感觉他是一个正醒的人，开始想到这些问题，的确是。我们有时糊里糊涂过日子，在这方面没有注意。第三点，我们基督徒想到的是什么？主再来的问题。主要再来，地震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信号，一个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刚才主义我们读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24章22节，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怎么样，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注意啊这句话，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要看见这一切的事，什么事啊？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地震呢，是一个自然自然现象吧。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作为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也是我们创造世界管理世界的主给予我们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不要忘记主要再来。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要想到什么？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我们在灵性方面啊，常常喜欢睡觉，好像是喜欢是成为一个睡觉的人，做梦的人，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明明知道主耶稣要再来，可是呢，看了这句话，醒了一段时候，又睡着了，不是吗？抗日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许多人都开始醒起来了，他们就想到，啊，很多人都要信主。我们在抗日战争后方，特别后方的人啊，信主人是大大增加。但是呢，局势平稳了，又开始睡了，昏睡了。胜利以后三年内战，这三年内战当中啊，人心思变，人心思危，所以许多人都渴望得到福音。我们那时候传福音，就感觉到啊，有很多人他都来要问，要寻找福音。可是呢，没多久，在大陆局势开始平稳了，许多人，也包括我在内，也开始睡着，睡着。当然那时候台湾呢是不一样，台湾感觉情势比较紧张，所以呢人对向着主的心也很迫切，好多基督徒，好多宣教士都去努力工作。但是呢，随着局势的平稳，怎么样，台湾的经济发展了，成为四小龙，是四小龙之首了啊。那么这样呢，许多台湾的许多基督徒和传道人也睡着了。在美国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最平安稳妥的地方，所以呢在美国呢，这个睡觉的基督徒特别多啊，感觉是这样了。九幺幺一个攻击，突然发生911的事情，哎呀，人心开始震动了，开始想。所以那时候呢，人开始有些人就被震醒了啊，所以呢到教会的聚会的人啊，那时候忽然增多，到处都每一个几乎每一个教堂里面几乎都是有新来的人。可是呢，随着去反恐斗争啊，反恐的战争啊，取得那么一点点胜利，人心就马上又平稳，一平稳，好了，又睡了。这次在中国也是这样，这次大地震不但震醒了。不但是摧毁了大片的房屋，夺去了将近十万人的性命。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有许多基督徒啊，就被这个震动啊摇醒了，我讲是摇晃把它摇醒了。我们好多人呢，在国内我看到，在网上可以看到，好多人就大声疾呼啊。知道我们要想到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怎么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怎么样？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马上就在震醒了，可是呢？没过多少时间， 到现在大概地震过去只有三个月还不到，两三个月时间，我们有一些人又昏昏欲睡了，可能还有些人呢连摇都没摇醒。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睡觉的人。如果还是在睡觉，我们听听主耶稣所讲的话吧，那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不要翻了，路加福音22章那里面主耶稣怎么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主耶稣向门徒讲的话，当然也是向我们每一个喜欢睡觉的人讲的话。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稀奇的很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大家都承认，是不是神的儿女？是的。我们是啊，主的门徒，我们是还都称为基督徒，是跟着基督，照着学习基督榜样听主话的人。可是我们为什么对主的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心里总是进不到心坎里面去呢？我们为什么这样大的地震对于我们来讲好像是摇不醒我们们，好像觉得这个震撼总觉得不能在我们身上起一些震撼作用呢？我们为什么对主的话那么漠不关心呢？根本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信耶稣。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主的话你听不进去？为什么主的话在我们身上可以漠不关心？主是这样讲，你看每一次每个地方都要一个必死，讲的那么肯定，为什么我们不关心呢？所以主一再告诉我们他必再来，我们却不动心。他反复的讲我必快来，我们却怎么不在意。这种对主的话漠不关心，或者是叫做嗜睡病，对于我们来说呢要当心，免得赔上自己的生命，至少呢要会剥夺去我们应当得的赏赐，使我们见主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我如果我们还是这样昏睡的话，我们见主的时候怎么样，就像那个浪子一样赤身露体，披麻蒙灰，满面羞愧，怕见主面，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后悔莫及了。你现在睡，到那个时候见主怎么办？怎么办？那么下面我们要谈谈，就是关于主来要做什么。主来，主告诉我们他必快来，这是主亲自向我们讲的话。那么他来至少要有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他要设立宝座审判世界，这是在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书22章那里面已经讲的啊，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报应他。 他并且是在临去世以前，他讲的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就是当他最后要抓紧时间把最重要的话告诉我们是什么，他要做一个分别的工作，要把绵羊和山羊做一个分别的工作。所以啊，当主再来的时候，公义的主要设立白色的大宝座，这是在启示录第20章就告诉我们的啊，他要设立白色的大宝座，要怎么样呢？要做分别的工作，要做审判的工作，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来受审判。到那个时候啊，麦子或稗子要分开，绵羊或山羊要分开，信耶稣的或不信耶稣的要分开，有在生命册上的或不在生命册上的要分开，善的或恶的要分开，是要分别对待，分别处理。只有这样把善恶分别处理了，都各归各处了，确保新天新地那时候不再有罪恶，它的罪恶的污染，天国才能真正完全的实现。这是第一件大事，要做审判的工作，分别的工作。第二个大事，他来呢要建立他的国度。我们祷告每逢来背诵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的时候，怎么背，怎么说？第一句是什么说？我们在天父要怎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下面一个第二句，愿你的国降临。大家是不是从诚心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从心里面讲的？你如果是心里讲的，可见你是盼望主耶稣早日来到再来，有这样一个心。所以我每次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想到主耶稣的天国要建立在地上。那么是既然是这样，所以这段经文应告诉我们啊，关于这个主耶稣啊他再来时，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大家有圣经的请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那是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后面就是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前书第4章，在提摩太前书的前面。第4章14节到18节，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留着大家回去读吧啊，因为这里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么快就到了啊，时间。我们在第14节到第16节，16节里面怎么讲，怎么说呢？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听见吗？亲自从天降临，有什么？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还有号筒吹响的声音。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哎呀，恐怕每一个节庆日，我们平常都是要有一个音乐嘛。过去老的音乐是用唢呐什么这些啊吹的，就喜庆啊。那么现在就开始用一些其他乐器，那个时候不需要乐器了，天上整个天是在怎么样？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有怎么样？还有什么？号筒吹响的声音。我们要迎接主的再来。第16节的末句， 那里讲，死了的圣徒要首先复活啊，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关于这个复活的问题啊，我在这不准备多讲，但是呢有人有问了，死了的人怎么复活呢？不是都啊那个身体不是在土里早就烂了吗？还有时间长了就和这个完全归土嘛，都完全和土都在一起了嘛。那么现在到复活的时候身体到哪儿去了，怎么办？还有人说我们现在都火喜欢火化，这火化了以后啊都成灰了，火化给你这个坛子呢是一部分灰，其他的早就都扔掉了，那么这到以后怎么在复活的时候怎么办呢？可能有人有这样的问题。讲这些问题的人他忘记了件事，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创造的主，是什么？复活的主，生命的主。他没有办法吗？这个衣服啊，哎，不，这个身体啊，实际上是灵魂的衣服。这个衣服啊，要朽坏的，要烂的，这些衣服都烂掉了。那么在到神再给你换一个灵体好不好？那个漂亮的衣服穿着多好啊，你为什么非得要把这个那么喜欢犯罪的身体，这个丑陋的身体还非得要留恋不舍呢？那些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衣服是要朽烂的，灵魂是存到永远的。那么将来就照哥林多前书第15章那里特别讲，要给我们一个灵体，这个灵体是什么？不朽坏的强壮的灵性的身体，那个时候才是美好的。17节，我们还活着的信徒圣徒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啊，在空中和他相遇。哎呀，我真是一想到这一点我心里真是满了快乐。为什么？那个时候和主相遇，天国要建立起来，新天新地都实现了，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哎，我们简直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我们要看见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啊？要会跳跃着赞美感谢，会把主马上拥抱起来啊！这真是满了和爱我们的主是那么爱我们，我们难道你见了以后还生说吗？没有，那是快乐，真是满了高兴啊！我们想到主啊，我们不能不流泪，感激涕零的夫妇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围绕神的宝座来赞美，用各种方法竭尽全力来歌唱赞美我们的神。有一首诗今天没唱，这是在那个新编的第三集当中第一首，听呐，千万人声呼喊，神的羔羊到手赞，万万千千同心响应，宇宙充满救主颂。诗歌使我们看到将来的这个美景。最后我们是要讲到我们应当怎样的来预备主来。第一个我也是讲两件事吧，有两件。一个是我们预备要迎接主，你要有这种心要预备迎接主。不问你是基督徒也好，你不是基督徒也好，你都要将来要面对面的要见主。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 我今天要给也朋友讲，你一定感觉痛苦莫名，那个时候后悔不已，因为你已经听到了福音，知道了耶稣，就是因为你的成见，或者是这里面的有自视吧，啊，不肯谦卑的来把自己来接受主。所以到那个时候啊，我们见主的时候，只看着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同学，一个一个的都进入被主耶稣接到荣耀里面去，而你呢，要悲悲惨惨的到另外的地方去。在这个时候，你要真是要后悔。所以说，我们是讲，今天就是你的关键时候，今天就是你应当接受主耶稣的日子。你要知道，主必快来，不然将来在白色的大宝座那个地方，那将来就是你成为永远悔恨的地方。说我今天特别邀请你们，要这一次布道会，我希望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们，你们都来参加，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说不要辜负主的爱，接受他为你的救主，或我们一起都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是信了主的基督徒，你也要预备迎接主，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要做基督的心腹，那当然我们也是要迎接主。当见着主的时候，我们的新婚礼服到底做好没做好？你如果是做的是新婚礼服啊，应该是怎么样呢？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病的人订的衣服。你如果你做的衣服啊，只做着上身没做下身，等到见主的时候你怎么见主？你如果是到现在信主多少年，仍然不肯离开罪恶，仍然还欣赏那些罪中之乐啊，仍然不肯好好的爱主侍奉主啊，如果我们穿着这样的破烂的衣服或是残缺不全的这个衣服见主，你怎么办？满了羞愧，那是会什么主那个时候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还应当捧着果子来见主，因为主把我们留在地上就是要我们结果子的。他为什么要叫我们做枝子呢？就是要叫我们结果子。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等到我们见主的时候，两手牵着带手牵手的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同事同学邻居，是我们能够带他们到主人面前，那时候见主，你想想是多么高兴。反过来说，如果是两手空空，会有什么人的后下场？最后就讲我们要警醒等候主，要警醒等候主。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或在早上，或在中午，或在晚上，我们不知道。你知道是什么呢？这次地震谁知道？那些预报都没预报好啊！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他。正在中午学生还在上课，工人还在工作，忽然地震出现了。所以地震实际上给我们是一个预兆啊，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主什么时候来。我们常常想早呢，主不会 那么多时间主都没来，主还能来吗？你知道越是过去这几千年都过去了，你还在这待着，那见主到时候主会来的，主要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主会来到的，就像这个地震突然爆发一样。这个时候我们真是要说要随时准备，我们不要像那个愚昧的那五个愚昧的童女，灯里头没有油，缺少东西，到时候呢你想要也来不及。所以主耶稣就借着好多比喻来警告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真是主耶稣是用苦口婆心来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还是大意，你要警醒等候主。我们都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要读一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五节到七节，第五节到七节。我来读，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这是对谁讲的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讲的话啊！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怎么样，我们不要睡觉，你在灵性上不可以打盹，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好，这个昏睡啊，是撒旦常用的一个伎俩，让我们昏睡。他说要叫我们不信耶稣，我们才不干了，都要信耶稣。可是他呢，设法叫我们昏睡。你慢慢昏睡了以后啊，你就把主的话都忘记了。所以呢，要知道昏睡的人、沉醉的人啊，是什么？抵挡不住魔鬼的攻击。这是最弱的时候。好多人都是在昏睡的时候受了害。所以我们呀，真是要照着圣经上的话，是穿上圣灵所赐的全副军装，警醒自守，所以才能够战胜撒旦的攻击。哦，我们准备了，警醒啊！我们怎么样？要照着，才能够讲出那最后的话。那个在启示录书最后一章22章倒数第二节了，启示录书第20节，我们一块念好不好？启示录书第22章20节，大家一块念好不好？证明这事的说，是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上半段是主讲的话啊，说证明这事的说，我必快来。下面是谁讲的话呢？是我们所讲的话。我们一块再把我们所讲的话再讲一遍吧。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再讲一遍，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感谢主，愿主赐福于他自己的话语。